们继续的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9节到22节啊，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9节到22节。好，我们从第11节开始，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开始，我该给大家念这几节经文。第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伯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根基房角石，耶稣基督自己是他本身是我们的根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只有联络在他的身上，与他联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他联络在一起，是他将我们联络起来，使我们成为主的圣殿，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里面。好，这是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在前面保罗让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当纪念自己在没有得救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而现在成了何等的人，是靠着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基督本身成为我们的和平，我们的和睦，我们都是借着他与神和好了，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将我们造成一个新人，与神和好，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成了神的儿女，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成了何等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了神家里的人。而这一切的变化和改变是耶稣基督本身所带来的，他所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本身，相信他自己， 不是你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你相信了关于耶稣的事，他所完成的工作，你必须是相信耶稣基督自己，这是你的目标。所以我们讲主耶稣的降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所行的事，他受苦，他怎样的将自己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赎罪，替我们承担罪，替我们受死，被埋葬，之后复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本身，是指向他自己。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必须要来认识他，认识他是谁。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给别人传福音，那么我们究竟传什么？其实就是要传耶稣基督自己，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当到使徒保罗说传福音的时候，他所说的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我每一个不仅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来传讲耶稣基督，传讲我们所经历到的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是要来认识他，因为他是神真理的化身，这真理是借着他，而且是在他里面来启示给我们的，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想得救，你的目标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你的得救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他所完成的救恩，而是你拥有了耶稣基督自己，拥有了他本身。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拯救，所以你要拥有他。所以你得救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做你的主，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他不仅是做你的救主，把你从最终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脱离出来，而且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要来治理你，来掌管你的一切，来带领你走天路。所以你相信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掌管万有，他是你的一切。所以让我们知道怎么得救，不是靠着你自己，而是也不是出于你自己身上的任何的东西。所以不是你的改变，不是你的行为，也不是你的认同，不是你的决定，也不是教会的认可，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的认可，也不是被牧师认可了，而是完全的在于耶稣基督自己。他是独一的救主，他是独一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所有的恩典都出于他。而且你要认识到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完全堕落败坏，毫无良善，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所以你必须是完全的来依靠基督，来信靠他，他是你坚固的磐石，你的根基，你是在他上面，立在他上面，他是房角石，所以你要跟他联络在一起，连接在这房角石上。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必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目标，我们心中最重要的思想。我们不仅仅是思想我们所听过的这些道理、这些教义，而是我要思想耶稣基督本身，要思想他。所以他也必须是每一个寻求之人的中心的目标。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每一次讲到的中心。所以正如保罗所说的，他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所说， 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无论是传扬福音还是每一次的跟其他人的交流，我们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只有他能够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寻找，他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只有联络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求神带领我们，求圣灵自己在我们中间工作，来对我们的灵魂说话。所以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从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九节，这里面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这里面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要像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那样，应当纪念没有得救之前，没有经历神救恩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外人，是客旅，没有基督，在所应许的书约上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是耶稣基督把你那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重新的与神和好。这样你们现在就不再做外人，不再是一个陌生人，没有关系的人。你没有得救之前，你跟神的国度，那属灵的国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这国度外面的人。所以让我们想想，一个国家，如果你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话，你是一个外人，你就不可能享受这国公民的权利，因为你是外人，不属这个国家的，跟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被神纳入他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那么神的租约，他的租到的应许都还不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客旅，所以你必须离开。往往的可能有的人会轻轻呼呼的来对待他们自己的灵魂，随便的把自己当做神教会的一员，他认为自己相信了，认为自己有信心，但是他的心并没有被耶稣基督改变，他不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扇门进去的，而是自己从别处爬进去的，所以他最终也必定必须要离开，神自己会来判断。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从他自己的家开始，从他的教会开始。所以如果你只是客旅，你不是神国的子民，那么你跟神的国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如果你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拯救，被他纳入他自己的国度，成为至高神的儿女，那么你还是外人，还是客旅。虽然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有形教会的一份子，可能因为你的任性告白被某一个有形的教会认同，可能被教会的领袖认同了，成为了那个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你可能还不属于属灵教会的一份子。即便他可能说自己得救了，他说自己有信心，如果不是神，不是圣灵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圣灵给你那样的见证，不是神所赐给你的那样信心，那么在神的眼中，从属灵上看，你还不是神国度里的人， 你还是一个外人，是客旅。当到时间到了，你就要只能作为客旅，作为外人必须离开。所以这里也在来警戒我们，如果你还是外人客旅的话，你不属于神的子民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不会为你祈求，他不会来保守护卫你。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只是为神所赐给他的人祈求，为那些已经得救的人祈求，为那些因所传的福音而相信他的人祈求。虽然那些人可能还没有得救，但是他们会因为所传的福音而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也会为他们祈求。但是如果你是作为外人，你是客旅，那么你就没有那种的保守。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的话，你就不要一直的在窄门外徘徊，你不要以为可以不着急，等你想进去的时候你再进去。可你以为进入神的国度就像去菜市场那样的容易，我们绝对不要这样的去认为。我们更不要像腓力斯大人那样，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向他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腓力斯也有那种的恐惧，但是他却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等到我们方便的时候，等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等到我们想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去。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人为的，而是神自己的恩典，是神随着他自己的旨意，是他来拯救。所以你需要赶紧的来求神赐给你恩典，求圣灵使你能够迫切起来，求圣灵使你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来相信他，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救恩，有基督的灵，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才是真正的属神的子民，你才真正的就成了属灵国度的一份子。那么你就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了。而且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你是与众圣徒同国，你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你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成为义人。在神的眼中，你是因信耶稣基督是义人了。义人就是圣徒，就是圣洁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并不是说你得救了，你靠到自己不会犯罪，而是因为你因信而称义，成为义人，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你不会犯罪，你已经完全了，而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你是披戴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称义，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成为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完全的来靠耶稣基督，来相信他。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成为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只是过去的、现在的，包括我们以后的。当你在相信他的那一刻，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受到了刑罚，为你而死。所以正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所告诉我们的，神将所有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信靠他的人，神将他们的罪从他们的身上全部都转移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在天地变成黑暗的那三个小时，那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因着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成为罪。在那个时候，神将所有得救的、将来要在天上的人的全部的罪都从他们的身上转移归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 是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受到刑罚。所以让我们想想，虽然在两千年前我们都还没有生在这个地上，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死了两次，第一次他来是为我们信他的人所有神的子民赎罪，而且死这一次，他不可能为了你的罪再来一次，他只来一次，在两千年前，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为我们赎罪。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日的审判，所以是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为我们承受了那地狱般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永恒地狱的刑罚，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是他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他有权柄来赦免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的得救，我们能够被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完全的在于他，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的善行，你有什么样的行善的事，不是因为你的侍奉，也不是因为你的奉献，不是因为出于你的任何的东西，乃在于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被称义成为圣徒，是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你所有的罪，他有权柄来赦免你的罪，当然他也有权柄来信那些不信他的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如何得到赦免的。好，刚才我们说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但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得到赦免的，是当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替你我付出了代价，承受了我们的罪该受的刑罚，他是为你我而死，所以你是来求告他的名，你来仰望相信他所完成的救恩，你是相信他是那样一位信实全能的神，他就赦免你所有的罪，接纳你，把他的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来治理你，来引导你，你成为义人无罪的人，你成了圣徒。所以是这样，从神的话语当中你认识到他，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实全能的神，你来求他，你来求告他的圣名，来仰望相信他，他就会按照他自己的应许，他的旨意来赦免我们，来接纳我们。那么我们成为圣徒，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你是有众圣徒同国的，你现在是神国度里的，那属灵国度里的子民，那圣洁的子民，你是一名圣徒，是圣洁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同样一个国度的，都是神国度里的人，不管他有多么的软弱，不管他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或者是已经年老的，还是那些年轻的，不管是谁，在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都成了神国度、基督国度里的子民。你是有众圣徒同国的，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众先知、众使徒，所有已经在天上的神的儿女是同国的人，而且这里面更进一步的说，是神家里的人。因为可能你会感觉到国度的概念可能太大，但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被称义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神用这里面是用一个家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属于这家里的人， 神的家，神是在这里的父亲，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基督是在家里的长兄，他关照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神的家那是多么的美好，所以神用家的概念让我们体会到那有多么的美好。家是每一个人最美好的地方，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轻松，可以很放松的，有那样的安慰、平安，那种的快乐、温暖、和睦。所以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在世界上，可能你会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要去应对着各种的挑战，可能世界上的各种的压力、竞争你都要去面对，所以你可能时刻的保持着那种的警惕防范，你会去防范别人来攻击你，所以你没有那种的在像家里那种的自在喜乐，只有你回到家里你才能够放下警惕轻松下来。所以家是我们最美好的地方，所以神这里让我们知道，只有你得救了，你才是回到了神的家里。如果你还在反门外面，可能你觉得已经离神的国已经很近了，你已经在反门外了，但是只要你还没有进去，你还在外面，那么你就还不是在神的家里。所以你只有真正得救了，你才回到了神的家里。我们在外面，魔鬼是那吼叫的狮子，他便到处的游行，想要吞吃那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时时的想要来攻击我们，引诱我们离开，来寻求神。所以你必须要来迫切的来求主赐给你恩典，让你懂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他，让他在你身上来完成他的拯救，让你赶紧的进到神的家里面，你才会有那样的平安和喜乐。而且这里面神的家是神做主，是神在保守，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你会有那种的安稳，会有那种的保守，神在看顾着每一个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只有在神的家里成了神家里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耶稣基督的喜乐、平安、安慰，而我们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家，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是靠着他我们得以与神亲近、与神和好，不再是做外人、做客旅，而是被神接纳，成了神家里的人，成了神家里的一份子。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这里的你们是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前面我们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本是彼此为仇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身体献上，消除了这冤仇，使两者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了，都成了神家里的人。所以只有在神的家里，属于他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思考，得救的和没有得救的其实不可能真正的合一。所以为什么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的纷争，可能在有形的教会里面 有的根本可能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被教会所认同认可，所以有些是偷着进来的。这些人虽然被教会所认可，但是他还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外人，是客旅，他不属于神家里的人。那么神会在他的时间里面把他们拿走，让真正属神家里的人把他们留下来，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合一，让神在他们中间来成就更大的工作。所以这一切都是完全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二十节。不仅如此，这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在这国度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指的是新约的教会，但这里面所说的是使徒和先知，圣灵所默示的话语，把先知放在使徒的后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有秩序的，所以这里的先知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那旧约里的先知。我们知道旧约里的先知是说预言的，那些先知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所要完成的，而旧约关于基督的所有预言也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了。他要建立新约的教会，所以这里的先知是指新约当中教导的先知，他们来教导神的真理教义。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圣经当中，这么多的经卷里面，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新约的各卷都是使徒们所写的，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这些经卷并不是使徒们写的，而是那些教导的先知所写的。我们会看到像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还有雅各书、犹大书，这些都不是使徒们写的，而是这里面所说的先知是教导的先知所写的。所以新约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导上，耶稣基督借着他们把神的真理教义来传给我们。所以这里面指的根基其实指的意思是指的教导教义，神是借着这些使徒和先教导的先知所写的神的真理教义，把新约的教会建立在上面。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被建造在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所传的真理上，耶稣基督借着他们所传的是绝对无误的，因为在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话语，圣灵启示给他们，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这里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并不是指使徒和先知本身是根基，而是这些使徒和教导的先知他们所传的真理，他们所传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根基房角石，因为只有一个根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所说的，说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 耶稣基督本身才是那真正的根基。其实在旧约里面同样，在以赛亚书的28章第16节，我们看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的28章第16节，那么这里面圣灵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第16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呐，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根基。当然这里面所讲的是耶稣基督被形容为整个教会神的国度，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神借着他们所传的真理，但是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不能够来忽略，也不能忽略教义，不能忽略圣徒使徒们和先知们所立的根基，他们所传的真理。所以这里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房角石，那么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是连接在他上面，是靠他联络在一起，我们都是要跟耶稣基督自己来相连。所以我们得救是相信耶稣基督本身是他自己，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他的死，因为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不管是他的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指他自己。因为他说他来了，我要把自己献上，是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为我们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我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了，他成就了一切。但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本身，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圣经上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神为他做见证。所以整个福音的基础实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是他怎样的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他就愿意那样的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这些敌对他的堕落的罪人，愿意将自己献上，从他的心中，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他的那五处伤口，他的两个手两个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兵丁还用枪扎他的肋旁，将他的心刺透，有水和血流出来。所以从那里让我们去思考，在他的心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是神那荣耀的公义和他无限的爱如何的和谐一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他必须要刑罚罪恶，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是无限的爱，那么怎样的来调和？所以他甘愿的将自己献上，甘愿的为我们这些背逆他、敌对他、天天都犯罪得罪他的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他愿意将他自己献上，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仰望的 是耶稣基督本身要来思想他，不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改变我们的感觉，而是在于他，他是那信实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是他愿意来拯救我们罪人。所以福音所指向的，它不只是这一切的效益，它不是一个故事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耶稣基督故事的内容，而是关于耶稣基督本身，是他自己。所以你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 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是独一全能的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的里面，他是与父同等的，他就是那圣洁公义慈悲怜悯爱的神，是赐生命的主，生命在他里面，只有他能够赐给你永生的生命，只有他能够来拯救你，把你从罪中，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你自己没有能力脱离罪，你心中的各种的罪恶你自己没法胜过，但是耶稣基督进来了，他能够胜过，来除去你心中的一切的罪，他能够胜过魔鬼，将魔鬼从你心中赶出去，他来做你的主。所以你的得救不是因为你相信了他所完成的工作，而是你要从他的工作当中，圣经里面所讲的，来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是相信他，是相信耶稣基督自己，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要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中心，是我们所要拥有的。所以你的得救不是你拥有的，拥有了他所完成的救恩，你所拥有的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必须要成为你的一切，是你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在你里面来做你的主，你的王，你完全的来顺从他，依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神，他又是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你要专靠他。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他自己把我们所有得救的人联合在一起，建立在一起，成为神的国度，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建立在他身上，是与他相连，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一员。而使徒和先知所传的都是这个房角石，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把，所以我们是要把所有寻求的人都指向耶稣基督自己，去信靠耶稣基督自己，去领受耶稣基督自己，去接受他，他本身成为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神。所以你的得救，你得救了是因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他能够使你与神和好，他能够使我们原本敌对的人能够联合起来，是只有借着他。所以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神的一切的丰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没有基督，你就一无所有，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从使徒和先知所传的真理，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救主，这样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你相信他，你求他进入你的心里，你的心要向他敞开，让他来做你的救主，他在你里面，那么你是得到了他，得到了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得救的人，你得救不是去找什么样的感觉， 不是你想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在梦中梦到什么，或者是某种闪电的那种的触动，或者是你头脑中想象的一些任何的东西，都不是这些。你是必须要拥有耶稣基督自己，是他，是耶稣基督本身，因为他是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是要跟他相连，是他来成就一切。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钦定本其实是，钦定本是这样说的，他说各房在他里面联络的合适，渐渐成长为主里的一座圣殿，是圣洁的殿。所以整个房子，各个房子，神的家是靠他，是在他里面联络起来的，而且是联络的合适。那么这个殿不是靠到人所能够完成的，不像旧约里面神的帐幕或者是圣殿是用这些木头石头建造起来的。那么这里呢，神的殿不是这些物质的所建立的，而且我们知道建立这个殿的建筑师是神自己，他是最有智慧的，是他在挑选每一块的石头，那是活石，应该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是他在来处理。可能有的石头隐藏在角落里面，有的被隐藏起来不起眼，有的可能放在前面显眼的地方，但是这是神在来建造，是神在建造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国度，所以他懂得怎样的去建造，怎样的去处置那不同的石头，那活石，不是在物质的石头。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在神的教会，不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位置，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做牧师、做传道人、做教师，而且不是来炫耀自己，而是这里面是按照神所赐的恩赐，神将你放在那最合适的位置上。可能神所赐给你的是那祷告的恩赐、祷告的职责，让你能够围着教会，围着寻求了你身边的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围着传道人，围着其他的基督徒，默默地为他们祷告。神给你赐给你这样的职责、这样的恩典，所以神会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会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神是在基督里面把你联络的合适，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功用，可能有的人 是做手，有的人是做脚、做眼睛、做嘴巴、做耳朵，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房角石上，他把整个教会建筑的非常的合适，会渐渐的成长成为主在主里的一座圣殿。那么这里面渐渐的，我们知道是因为神把他的子民都赐给了耶稣基督，神是让耶稣基督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从最终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坐着白马，他天天的出去征战，做这样的工作，把他们的百姓一个一个的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 把他们联络在他身上，来建立神的殿，神所居住的地方。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殿那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殿，是神把他的百姓，他所拯救的这些灵魂，把他们联络起来，联络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上。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用木头、石头、钢筋、水泥所建起来的，是所有神的子民被建造起来，是由每一个得救的灵魂所构成的，每一颗的心是由爱来驱动的。所以每一块的活石，圣经上把我们这些得救的神的子民形容为活石，每一块活石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所以这里面是他所建造的是一个圣洁的殿，是在主里的一座圣洁的殿。所以我们得救的人要成为圣洁，你要活在耶稣基督里，是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成为圣洁，否则你会影响这个圣殿。所以神的殿它不是一个建筑物，当然我们神将我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某一个地方，聚集在一个聚会的场所，神的子民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神就在其中，我们就在那里面与神交流，寻求神的面。但并不是说这处地方比另外一处更加的神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所说的话，他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要用你们的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所以不是某一个地方比另外一个地方更加的神圣，而是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用我们的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神就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与神相交，来寻求他的面。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强调，神的教会不是建筑物，它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组织，也不是说已经成为会友，在有形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儿女。这里面必须是真正蒙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所以神的教会是真正神的儿女所组成的，我们是靠他一同被建造，是借着圣灵。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神是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建造为一个新造的人，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成了神家里的一员，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自己为这房角石，在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真理上被建立起来的，是借着圣灵我们成为神的居所。所以这里面如果再告诉我们，如果神的教会是神的家，那么这也意味着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行呢？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以免他会暂时的离开他的教会。 而第二点最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要成为假冒伪善的，我们不要成为那只是偷着进来的，因为那样的话他永远不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圣灵，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就不是真正神的儿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三点，如果神的教会是神的殿、神的家，那么我们就不要玷污它。那么你想想，如果你玷污你自己，你就玷污了教会，因为你的罪，而你是教会的一员。所以我们想想，一个建筑，如果建筑当中的一块石头被玷污了，那么你实际上就破坏了这个建筑的完美。所以如果你玷污自己，你就玷污了教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圣洁，像他圣洁一样。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真的能够实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大大的工作，接着神的道，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那么第四点，你的心不可作恶的居所，因为神不会与魔鬼与罪同住在一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第五点，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你要求圣灵来充满你，让圣灵在你心里面更加的工作，让你更加的成为圣洁，更加的成圣，成为活石。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连接在基督的房角石上，我们成为神的殿，神才能够居住在我们中间，神才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来做他更大的工作，来拯救更多他的百姓，把我们联络在一起，这是他的工作。而最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绝对不是靠到我们自己，而是完全的来依靠耶稣基督自己，是他所成就的。那么我们是怎样的被建造起来的呢？同样是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把我们联络建造起来，是靠到使徒和先知所传的真理，借着圣灵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将我们联络成为主的圣殿，让神能够居住在我们中间，让他在我们当中来拯救更多寻求的人，那些属神的子民，渐渐的把更多神的子民能够联络在耶稣基督的磐石在房角石上，成为神的圣殿，神所居住的地方，那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借着神的道，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这圣殿是在他里面，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座圣洁的殿，所以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自己，是他本身。所以我们得救也是把我们的眼目始终懂得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看他的作为，他所成就的，不是从我们身上去找。所以不管我们面对什么，不管你多么的软弱，只要你懂得把你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定睛在他的身上来求告他，求他来帮助你，带领你，来保守你，他是那位施恩的神，他是那一位怜悯的神，他是那一位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你懂得来求他，求他来帮助你，求他来进入你的心里面。 所以你的得救是在于他，是在他自己，在耶稣基督自己，不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在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求神赐下他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他更大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